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那么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两位呢都曾经在节目当中出现过，一位是护理师陈明慧女士，那么她不久以前才来过；另外一位呢是邓安琪女士，是雅秋的学姐，在好几期节目之前曾经出现过。那么因为可能不是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很熟悉他们两位，所以先请他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先请陈明慧护理师。
嗨，大家好，谢谢雅秋让我有机会再次跟大家见面。刚才雅秋讲了，我是在美国从事这个老人护理师的工作，也是在社区做这个志工服务所以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些谈生论死的这个话题，那当然也是华人比较不想要提的这个话题，但是又是非常的重要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 Sandy， 我就称呼您 Sandy 好了，比较亲切一点。那么下一位就是安琪学姐，请您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你好，你好，我是雅秋40多年前大学合唱团里面的学的好朋友。OK， 那我今天来有一个任务，是能够把我家的故事给大家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然后提出一些疑问。那我们有专家Sandy 在这边帮助我们了解的更多一点。
好的，非常谢谢安琪学姐出手帮忙。那么因为呢他们两位事实上已经是认识一段时间了，而且呢陈明慧护理师是安琪学姐介绍给我来做访谈的嘉宾的，因此呢我也很想知道一下他们对彼此又有什么样的认识，什么样的了解。因为安琪学姐没有做什么自我介绍，我想请Sandy 告诉听众朋友，您印象中的安琪是什么样子？
好极了，对，这个可以讲很久，因为安琪在我们北加州这个矽谷这边是非常但很多人认识她，因为她，我自己是因为看了她做了很多义演这话剧。他扮演的各种角色都非常非常吸引人，所以我对他印象深刻。后来的时候呢，他带了母亲到我们医院来看病，那么我们就更加认识是一个古道热肠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演员。那这次也是谢谢安琪帮我们牵线，大家能够在西雅图跟大家线上见面。
我太高兴了，太高兴牵这个线，因为我自己经历了三位老人的生死，可是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疑问。那这次因为听到Sandy 上次的访谈，我还有更多的疑问。那我相信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一定跟我一样，我希望能够叫做什么抛砖引玉。
好的，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因为安琪学姐呢，在我们上一次的访谈当中也提过，她在美国家中有三位老人，就是她的外婆、她的父母。那么现在呢，您听到她刚刚说40多年前的往事，可见呢，她自己也不是非常年轻，也就是说，她在人生当中已经经过了很多的生老病死，而且也告别了几位老人。那么在他自己的 经验还有过程当中呢，一定是有很多的疑问之外，当然有很多的抉择，然后还有很多的体验跟体悟。那么我们想听听看，这样的过程经过了以后，它是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也可以把三位老人的相似跟相不相同的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刚好退休那十多年前开始退休的时候，我的老人们纷纷的需要我的照顾。那不用说的，我年轻的时候他们给我太多太多的照顾，帮我我的家撑起来，我的孩子们的接送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在我爸的葬礼上，我的儿子特别提到了在公公家里是多么的幸福，可以做在家里妈妈不给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这做祖父母的要想想看，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的孙儿女怎么样的记住我们。OK， 那我想先从快乐的事情开始讲好不好？
也就是先从您的外婆，因为我知道外婆活到非常的高龄，非常不容易。
对，我外婆年轻的时候身体不好，结果越老身体越好。她自己话也讲不清楚的时候还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我能够活到这么老。那时候他已经中风，他不是100%的能够表达他自己。然后他又说，在那以前，他说我没想到我能够来到美国。他是一个清朝末期出生的一个老人家。所以我妈是独生女，说我外婆从小跟我们一起住，所以我跟外婆的感情非常好。所以当我来了美国以后，我生小孩的时候很需要人帮忙，先把外婆接来了，因为妈妈还没有退休。那外婆，
所以妈妈那个时候还在工作，所以你也替外婆找了一份工作。
那外婆一直到97岁半还能够生活自理。可是
97岁半，我没有听错吧？
没有听错。97岁半的那个时候，他中风了，送到医院去，那医院医生就很沉重的跟我说，很郑重的跟我说，年纪这么大了，然后他的 stroke 又很严重，不是一个小的，所以他就问我，我们是不是要让他舒服为主呢？我就点头，当然是让他以舒服为主啊，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被送到某一楼的病房。OK， 那我就当然要通知在台湾的弟弟，我只有一个弟弟。那我弟弟就当然赶快要飞回来了，飞过来，可是还没有飞到的时候，我就一个护士来换药吧，换点滴。我就跟护士说：“哎呀，我们在等台湾飞来的弟弟。”那这护士一听就说，哎呦，那这样子哦，那我就要把这个吗啡，这个点滴里的吗啡先停一停，等他一下。我才知道他是有被 comfort， 他很舒服，所以他一直在睡觉，一直不醒。我们认为他不醒，不会醒，
所以他就可能一直不醒。也就是说等到您弟弟来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会醒过来的那种情况。
可能也不会，为了是要舒服吧。我想我自己这样子想，然后这个护士很好心就跑去说他，那我们就来要求一下，把这个点滴先缓一缓。不是点滴缓一缓，吗啡
先缓一缓。
结果第二天我弟弟到了，我外婆也醒了。OK， 醒了以后他就出院。
出院了，97岁半出院了。
过了一阵子以后，他就出院了。那时候，因为我不懂，我以为是从医院里是会鼓励你去 nursing home
疗养院。
一出来是复健，而且他帮你安排 让你去看。那一般的人想要住 nursing home 并不容易进不去， OK？ 你不要从医院的话比较有机会。那我外婆进了 nursing home 以后 anyway， 长话短说，她就活到了101岁半。
就多了四年。
四年半。
四年半。
有一张照片是第二张，你方便放出来吗？后面气球写的是 100， OK， 其实我们还有101的，我先 OK， 所以我继续讲。那这是外婆的故事，外婆我也请中医到 nursing home 里面去，不管明的暗的都给她治疗，所以 amazing。这个太婆还会跟我们唱歌，还会说笑话，说马英九老九老小狗，呵呵，马小，因为九广东话是狗，
所以您是广东人，
对，外婆是以广东话比较流利嘛 ，OK， 好，这是外婆，这。在这个外婆进了医院大概三年以后，我爸爸有一天呢，他每天早上起来就到外头去捡视觉日报。结果那一天呢，是我们加州难得有的很冷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一年里面就是一月中旬马丁路德生日那个时候。不是这张，
没有，您先讲，我只是顺便看看您这又有外婆又有妈妈又有爸爸。
对对，这是你看，这是弟弟从台湾来，他们我们的美好时光，我们到海边去玩，照下来照的照片，还抱着狗狗宝贝。
您先不要管我放什么照片，您继续讲您的故事。
好的，那这个我爸爸。就很糟糕了，他就我相信是后脑勺先着地，他捡报纸，那地上有冰，他不习惯，有一点点小坡，不是大坡，反正老人就摔滑倒，滑在就躺在那个水泥地上，那水泥地上是因为浇草浇到外头去了，所以那个有冰。那邻居经过了，看到了，就去了医院，然后，医院急救啊，开刀啊，就是没有什么，就是那个脑出血很厉害，就止不住那个血。那 ，OK， 那我要讲的是，这个时候医生又来跟我们两姐弟谈话，他说。这个脑细胞要是坏掉的话是不会再生的，所以呢，然后他们认为我爸爸呢恐怕以后也不见得能够醒。哎，对不起，这个音乐是我家的钟，马上就好了，停了。那这个该唱的时候不唱OK， 对不起啊，
您说。
那我爸爸就他们这个医生来跟我们谈的意思，我想他是问我们要不要拔管，我相信是这，甚至我们没听懂，或者是我们听懂了但是做不下决定，所以做不下决定在几个小时之内，而且我们就是想，哎呦，外婆都可以被我们的中医救回来了，我们当然是抱着很大希望，然后没有马上决定，所以就过了这个时间。我觉得这是有一个 window，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问题，想等一下请，还是请 Sandy 现在回答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我相信不是大家都有去医院的经验。医生并没有很明白的问我，或者是讲出来 ，OK， 包括太婆那个时候不是说要让他舒服吗 ？OK， 舒服，就舒服就把他送到安宁，就是最上一层，就是不治疗的那一层。所以第二次我爸爸的这个 case 是，他又过了，要 make decision， 我们家人要 make decision 的时候，所以他又活下去了。 但是他的情况很不好，他差不多像半个植物人，他还有插管，我想他很不好受，所以这是就是第二，这个是一个我是有这么有疑问，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然后接下来十几年以后，该我妈是差不多两年以前 COVID 中间的时候去世，她不是得了 COVID， 可是那时候很惨，要进医院的话，亲人不可以进去，我们不能进去的。然后就她过去了，我们都还没有在身边，不过都很安详的去了。那我妈是我没有让她去nursing home， 因为她没有一个强烈的中风，所以我一直在家里是 home care， 所以这个时候我是有请人来帮我一起 home care， 所以我每天都跟她在一起，我们每天都出去散步，不管她懂不懂，因为她最后两年也是有中风了，所以也不太懂。所以这是我的故事。
是的，我想非常先谢谢安琪姐分享的这个三位老人的故事是各不相同。那么当您提出这个所谓 window 的问题，我想还要请教一下 Sandy， 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样的决定，然后过了什么样的时间再做这个决定就来不及了。
好的，我们先从第一位老人家，您的外婆。那外婆你刚刚讲到因为要等弟弟从台湾过来，所以呢他就把吗啡停了。事情是这样子哈，我相信啊，我的了解就是说那个护士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哦，因为有亲人要来，那他吗啡用的可能剂量比较高一点，所以就可以让外婆一直睡过去。那睡的不是说让他加速他的死亡，而是说用吗啡让他舒服啊，他就不会清醒啊。那因为这是家人希望能够这样子。那他送去的病房应该不是所谓的安宁病房，因为在美国大概没有太多这种安宁病房，它叫做 comfort care， 就是他的目标啊还是做治疗，但他治疗是以让他舒服为主，不再把他所谓的治愈把他治好他，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治愈了。那所以说他吗啡就停了一下，让他用非常低或者说没有吗啡，所以外婆才会第二天他就醒了，然后可以家人沟通。那他能够回去也是因为他的是中风，但是不至于要他的生命他没有危险，那所以说他可以有很好的日子。所以这就是家人的力量哈，有家人在是不一样啊。那第二个就是讲到父亲这个呢，他的脑细胞当然所谓不能再生，就是说实际上脑细胞是可以再生的，他的数量就是说没有办法达到说可以恢复或怎么样。那如果说像您刚刚讲的插管啦半植物人啦等等的，我相信您刚刚说的 window 是医生是希望知道说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家人能够给医生医疗人员很明确的指示，告诉这个医疗人员啊，就说哎，我爸爸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要不要做这个心肺复苏术啊，或者是说除了这个插这个呼吸管还有胃管要不要等等的。那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也不晓得的话，那医生要等啊，然后要讨论啊，可能到时候就没有机会再插管，或是没有机会再让他很平静的走。这个不同的选择大概就是这个就是 window 的意思，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尤其是中风啊等等这样子的的心血管疾病。那么
因为我们现在需要暂停进一下广告，所以我们就等到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好，
谢谢。
谢谢。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 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加州湾区，一位呢是护理师陈明慧女士 Sandy， 另外一位是雅秋的学姐安琪。那么他们两位呢是已经是朋友了，因此呢也知道一些彼此的情况啊故事什么的。那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安琪姐给我们介绍了她的故事，陪伴三位老人送走他们的故事。那么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 window 是怎么回事，那也请 Sandy 回答了。那么 Sandy 刚才因为广告的关系，所以可能有一些部分的答复还没有完全说完，我们请问 Sandy 是不是还要补充一下。
好，我想补充一下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团体叫美华慈心关怀联盟，那我们其实最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刚才安琪讲的这个 window opportunity， 就是说要在做医疗重大的医疗决定的时候，这个时间点要抓得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紧。那如果说是像安琪的情况他虽然他的外婆已经走了，他有经历过这个，但是呢如果他父亲在他健康的时候并没有跟家人交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要做什么样的治疗或不想要做哪样的治疗，如果他没有讲的话，就会让家人非常的为难，因为他不知道父亲的想法。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推动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我们大家都还在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时候，就先跟家人探讨大家彼此知道彼此的意愿，那这样到时候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呢，那这个亲人就比较容易做出一个符合这个病人想要的这个治疗所以这个就是您刚刚安琪讲的这个，所以我也体会到你当时一定是非常的纠结，因为很多决定你可能并不知道，因为父亲是意外嘛，所以本来身体很健康，突然就有了这个意外，所以是很难的，做家人是很辛苦的。
对，尤其是在意外是突然发生的，然后决定又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做出决定来，在没有训练又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真的是很困难。所以美华做的事情我觉得是对很多人都应该很有帮助的。那么安琪姐，您觉得在认识美华之后，有没有希望当初在您经历这些事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机构能够帮您的忙呢？
对，我真的很希望。我虽然知道，我以为我知道了不少，还是不够，太不够了。那上个礼拜听了上几个礼拜以前听了一个小时 Sandy 说的东西以后，那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太广，我真的希望雅秋这节目可以有一个系列的为我们就是请那个美华帮我们解释疑难因为太重要。我也赶快去，以前从我知道美华以后，我就有大力的向亲友推荐，可是真的是没有他们 专门做这件事情的人能够说很多，因为我自己都说不出来啊，说不清楚，所以真的很希望美华可以扩大，可以让大家而且他们这么有心要来帮助大家，非牟利。
我觉得安琪您刚刚讲的一位妈妈的经历哈病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因为妈妈后来是有办法让你们带回家，在家里面居家的照顾，居家护理。那这个对不要说老人家，任何人都是希望重病的时候能够在家里面，是的，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很好的安排所以你们家人能够有这样机会。但我不知道最后您在妈妈在病床就是多久时间，我不知道。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我们讲这个寿终正寝。那在医院是不太可能的在医院里面是冷冰冰的嘛，然后都是不认识的人亲人，尤其是孙子辈，如果是小孩子，就没有机会有这样子的温暖之下跟大家说再见。这个是一个三个很不一样的故事，我觉得听了就是说不容易，你这样一路走来
十多年，十几年，
十多年
这么听起来，如果是十多年的话，肯定是您的外婆是最高寿了，因为她其实辈分是比他们比父母的辈分更高的嘛。
嗯，
那么在美华做的事情当中呢，我觉得有一件是可以让我们稍微有一点了解的，就是他们的安心茶话屋，因为里面有这个所谓的安心卡，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么请 Sandy 给我们解释一下安心茶话屋是怎么回事好吗？
好的好的，其实呢讲到安心茶话屋，您可以看到那个，如果有大家可以看得到的话，那安心茶话屋就是说它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叫安心卡。那安心卡就是一个扑克牌，像扑克牌的样子。那这个扑克牌呢，
就是安心茶话屋是一个可以一边吃点心一边喝茶而且玩这个扑克牌一样的安心卡，然后借着这些卡片来讨论谈论一些生命末期议题的聚会。
是是是，那个它卡片本身呢，就是你可以玩扑克牌，可是它卡的中间呢都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都跟生命有关系那有四个不同的花色呀，那这个就是安心卡有四个花色。比如说红心，我们主要的重点那个13张卡里面呢都是跟心灵需求有关的一些主题。那么方块就是财务上面或法律上面的。然后梅花就是关于人际需求。最后一个是黑桃，黑桃是跟身体的需求有关的。那我在上礼拜的时候我寄了给雅秋跟安琪一人一副这个卡。那也是你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卡，那我也想听听看你们两位第一次拿到这个卡的话，相信你们可能都每张卡都看过，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对，也许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卡片的这个选题是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看这个卡，然后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大家现在有这个疫情嘛，就没有办法面对面，但是过去的时候都是面对面，现在我们在网上可以做，所以大家聚在一起认识的也好，陌生人也好，大家在网上可以一起做这个安心茶话屋的活动。很多人觉得说我怎么可以讲这么个人的很 private 的这个议题，实际上你一进了这个安心茶话屋，你就觉得非常的自在，而且很轻松的可以谈生论死。那也许今天我们就可以试着就是短短的做一个练习，看看你们大家有没有大家已经先选了一些卡片。我记得我们昨天做了练习的时候你们好像都选了一些照。
您选的是什么
看安琪在你说。
对。
好。
OK, 我接到这个卡的时候 我自己就我就想这个是让一家人可以玩的，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我需要专业的引导，所以我就问了一下 Sandy 是不是美华会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茶话屋，那才能给我们给我们答案。有很多
这个茶话屋都是由美华来举办的，比方说我们有五个人八个人十个人想要参加这个茶话屋，那就会由美华有一位专业人员带领我们去玩这些卡。因为我自己看到这些卡片，因为它上面的字句都是很简短的，比方说我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这是我的心愿，但是我的心愿怎么达成？比方说
好，那我们来看刚才亚秋他选了这一张，正好是一个梅花 A 梅花 S、
就是、人际关系的
人际关系，不想成为家人负担，它是有中英文对照的。所以刚才安琪讲说一家人可以玩，比如说外婆在世，外婆可以玩，外婆当然看中文嘛比较好方便，那小辈的话可能孙孩子大概喜欢看英文，那大家可以一起玩，我觉得这是蛮有意义的。好，那如果说今天亚秋选了这一张，我不想成为这个家人的负担，那也许这个我们叫引导人，这引导员是我们受过训练的志工，他可能就会问亚秋，哎，亚秋你选了这张卡总共有54张卡嘛，为什么这张卡对你来说最重要？那我们可以，如果亚秋你今天你愿意在线上跟大家分享的话，为什么觉得这张卡这么对你来说这么重要？
事实上呢，我是因为在这整副牌当中这是第一张卡片，我只是这样子把它
正好
举例读出来，就是说
是
都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在这个卡片上面，那么看到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怎么样去，比方说另外一个是我不想呼吸困难，我不想呼吸困难又能够怎么样达到呢？这是我的心愿，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可是我要怎么样达到，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懂了。好，那我不想呼吸困难是蛮多这个医疗人员选的一张，就包括其中一个黑桃 S， 就是我不想受苦啊，因为临终的病人，尤其如果是有些，比如说是癌症，那他的疼痛是非常非常的痛，不是一般的痛啊，比生孩子还痛很多呀。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想要焦虑，这都是生理上的一个反应。那这个时候呢，他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呼吸困难，像刚才亚秋讲的，那怎么样可以？我不想要，可是不见得我可以得到。那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如果说我把我的想法写出来，然后给我的医疗人员或跟我的家人讲，那家人就会比较注重亚秋他非常害怕这呼吸困难的这种症状，会跟医生沟通，那医生就会说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以给他一些药物让他舒缓，让他舒服一点，他呼吸困难就会减轻，也甚至给他氧气啊等等的，是可以利用这个医疗来改善他的一些症状。
还有疼痛对不对？
疼痛尤其是，那我们说了这个我不想受苦，是我们包括了身体上的疼痛，那这个止痛这方面是这个尤其是安宁疗护的这些团队他们最专长的就是症状控制。那但是呢，除了身体的疼痛可以控制，还有的呢就是说他心理的痛，而他灵性方面的痛，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是我，我一辈子都做了好事，怎么今天会让我受这个苦，他有很多痛苦他讲不出来也没有机会讲。那如果说今天家人知道，我们会安排比如说美华我们可以有灵性辅导师啊，或者是安宁疗护的灵性辅导师可以做他一些陪伴，也帮助他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我觉得对这个来说是很重要。比如有的人他的苦就是说他好像跟他的亲人，他的兄弟姐妹中间有人年轻时候就不愉快，然后就不讲话，那他到了自己重病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遗憾，觉得哇好像是我对不起我弟弟我应该跟我弟弟说道歉，可是他又不知道怎么样做，因为他已经重病了嘛。那如果说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会安排这种机会，不管他在哪里，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嘛，他人在大陆然后我在美国，我们还是可以做这样子的连线，让他能够没有遗憾的 去走完这个路。那这个都是我们做制作这个安心卡的这个目的。嗯，
对，我在安心卡片里面也看到，我希望不留下遗憾。那另外还有一张，就是我希望跟我觉得想要道歉、道谢、道爱、道别的人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刚刚 Sandy 说的，曾经告诉过我，这叫做四道，是不是？
四道人生，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就是非牟利的机构。那我们虽然有很多医疗人员也在这边做志工，我们是以志工为最重要的这个成员。那可是呢，我们其实做的是说医疗方面是由他的医生或是说医院来做这个治疗。那我们做的呢，志工们做的就是说陪伴。那这种陪伴是其实讲起来是非常重要，因为毕竟生老病死到了死亡的这一块，其实呢它不是一个疾病。我病重以后我要走的这段时间其实不是个疾病，而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很多人不愿意去谈它，越排斥它，对于这个死亡的恐惧越高，它越不容易有个好的告别。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健康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些思考，做一些讨论，跟家人分享他的想法。像安琪他就想了很多，因为经过这个十多年的这个经历嘛，那这样子的其实是比较容易圆满，不要有一些遗憾。
那么听您这么说，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个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是一位老朋友。那么她呢一辈子没有结婚，年轻的时候就到非洲各个地方去做，等于是做志愿者。那等到她年纪老了以后呢，她就跟她的一些侄女啊侄子啊这种晚辈关系很好，但是她是一个人住在一个老人院。那他一直活到98岁都非常健康。我去看他，他可能比这个安琪姐的外婆97.5岁的时候还要健康。他没有看他推 walker 什么，没有。然后呢，忽然间他就有一天不对了，他的血液有问题，好像是某一种血癌。他每隔几个月就要大换血，就输血，大量的输血，要不然他就会完全没有体力，然后可能就会慢慢的失去生命。所以他每隔几个月就去换血一次。那他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他就决定跟所有他的晚辈去道爱道别，能够来西雅图跟他见面的就跟他见面，不能跟他见面的也用各种的方式。然后他这些安排好了以后，他就决定不再去接受换血了。然后他就开始在他的老人院安排他的追思仪式。他给所有邀请的人列了一个名单，为他们付了停车费，因为那边有停车场。然后什么样的菜单，什么样的甜点，吃什么喝什么，全部都安排好。然后呢他就不接受了，就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弱。可是他还决定他要捐赠大体。所以他去世以后，大体就捐到了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然后差不多2年以后结束了再火化，然后骨灰就撒在太平洋里。这是他这样安排他自己的一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周全又很潇洒又很温馨的一个走法，所以先在这里跟各位分享。那么接下来是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完了以后我们再接着谈这个话题。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 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护理师陈明慧，一位是雅秋的学姐邓安琪，但他们都是住在加州的湾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些人生的经历，还有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生命最后阶段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处理的方式。那么在广告之前呢，雅秋分享了一个美国老太太对自己生命末期的安排。那么我想安琪姐跟 Sandy 可能都有一点感触，那么我看到安琪姐在点头，那么您是也想说点什么是吗？
对对对，那个安心卡里面有这么一张，它写的是大体及器官捐赠的意愿，这个事情议题很大，我很想知道更多一点。
好的，那我们不管在哪一州，我们这比如说在 Washington 州的话，那我们都会有一个表格，一个医疗表格，叫做医疗照护事前指示。那在表格里面呢，我没有，但是我有一个加州的，应该都是大同小异，这个是加州的。那里面就会，里面有一份就可以有一个部分，就讲到说我要选择做大体捐赠或是器官捐赠。然后如果说我要做这个器官捐赠，我想要捐我的哪一个部分，有人说我只要捐眼角膜，有的人是说有需要的我都愿意捐赠啊。那如果是大体捐赠，那当然是因为要给医学院啊等等，或研究的用。所以这个你可以先把它写下来就不容易有遗憾。因为我记得在加州那个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孩子，学校结束，他放假，他回去好像过圣诞节，就出了个大车祸，结果就脑死的话，就是孩子想要做器官捐赠，但是老人家不愿意。所以这件事情在湾区那个时候也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讨论。所以这种都是刚才安琪讲的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方面有哪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基本上面就是说，
条件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捐赠什么就被接受呢？
是是是这样子哈，器官捐赠跟大体捐赠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大体捐赠的条件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器官捐赠就比较不容易。也许我有这个心，我有这个爱心，我如果说今天我走了，我希望把我的所有大体的我的身体的器官都捐出去。但是有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经常都是在脑死的状态。比如说我现在出了车祸，那到时候大家看到了来去急救，然后已经走了，我再送到医院去，那器官的捐赠有些就有一些考量，他可能不能够用了。那么可能可以眼角膜啊皮肤是可以，可是如果其他身体的器官可能就已经不行了。那大体捐赠就可以，他的要求就是说你不能有任何这些特别的传染疾病。比如说有肺结核啊，或是有一些像 HIV 啊，或者是肝炎等等的，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符合可以做大体捐赠的这个机会。
那如果缺了一点点的器官，比方说阑尾炎，在盲肠炎开过刀，没有这个阑尾了，或者是说胆囊摘除啦，就是缺了一两个器官可以吗？
它其实最主要是一些主要的器官，大的脏器，比如说肝脏啊、肾脏啊、肺脏等等的。如果是小像阑尾的话，就是看他们的要求。所以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在我今天决定要捐赠大体之前，可能我到这个我们附近的医学院先问一下他们的要求，因为每个医学院不同。比如说人家甚至说年轻的年纪小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甚至说做器官捐赠可不可以？一般说都可以，但是也不一定。所以我这个就是要事先的安排。它有一个叫 registry， 就是说你需要先注册，或者是在你的这个 driver license 上贴一个这个红点， 那这些都是要事先的安排呀。
是，我想应该已经解答了安琪姐的问题，但是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会不会那么早就去做这些妥善的安排。
对，那如果说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也是可以谈，比如说我跟安琪是好朋友，那也许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大家表达一下我们的想法。那如果说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到我身上，很不幸我出了大车祸，然后呢医生问同样的问题，像安琪的说这个 window 的事情啊，你这个时候要不要做啊等等的这个问题，那么安琪就可以跟我的女儿讲，哎，你妈妈那个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妈妈也跟我讲说她希望能够做这个大体的捐赠，那要做决定的时候是我女儿是我的代理人嘛，她是发言人嘛，她就说哦，我听安琪阿姨讲说我妈妈是想要，她没有跟我讲，但是她说她想要，那我们就尊重她的意愿，那就皆大欢喜，对不对？得到了我希望的要求，然后他们也没有负担，因为他不用替我做决定，他只是替我来表达我的想法。嗯，是非常重要，这个对谈对话是很重要，即使你没有机会完成这个表格，那有这样子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
是，那您刚刚也就提到了这个 window 也是很重要，尤其是在器官捐赠方面，在如果是这个器官本身已经不是继续的能够存活下去的话，就已经过了这个 window 了，就没有办法再捐赠了。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先把自己的意愿跟身边的人表达，或者是用文字在表格上面表达，这样子的话呢以后才比较没有遗憾。那么说到这个没有遗憾呢，我也想到安琪姐，她是一个其实是在舞台上是一个开心果，在家庭当中呢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我想是提供大家欢笑的一个可爱的女儿，可爱的妈妈，可爱的外孙女。那么在这个安心卡里面有一张，就是说希望我走了以后大家记得我们欢乐的时光，是不是对安琪姐来说非常重要呢？
对对对，我认为这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就是当我常常觉得当亲人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尽力尽量，那我没有遗憾了。然后他们走了，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欢乐的时光。我很喜欢照相，我从小因为父母就喜欢照相，所以从小很多照片。这一张照片是22年以前，这是我妈耶。我妈那个时候非常的，
哇
这
是
在
安琪姐跟她的妈妈在舞台上，妈妈打扮的比她还艳丽，
还时髦。嗯嗯，
那这个其实是我跟 Sandy 结缘的地方，是那个防癌协会，华人的防癌协会那个时候的。那每一年有年会，那我受托呢会编一点小短剧。短剧小品，对对，那你看我妈那个活龙活现的样子，
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你妈，因为你的剧我是每一个剧都看，因为你在华人防癌协会，还有在美华的活动，你们都是我们的大志工，帮我们做了好多好多的剧，跟这个沈月一起啊，对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快乐时光啊，永远
这个就很重要。对，
有的，嗯，
我们也在讲，实际上我们面对生命末期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怀念我们过世的亲人的是要记得他当时活着的时候他是怎么过这个人生。比如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也是喜欢嘻嘻哈哈的。所以我不希望我女儿一想到妈妈走了以后就想到妈妈走的时候那个舍不得的样子，哭哭啼啼的，我不要。我情愿她高高兴兴记得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带着他们去翘课，她很小的时候下雨天我们就穿着雨鞋在水里面踩来踩去，很高兴。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妈妈跟女儿的生命，所以我很同意你，这张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呀。
嗯，
希望家人记得我们在一起快乐的时光。
对，我因为很多照片，很喜欢照片，所以我整个屋子只要有空白的地方都贴了照片。
照片，
我从小家里的照片都是放大的。那这张照片呢，是大家看到那位比较老一点的先生抱那只狗呢，就是我亲爱的爸爸。前面呢，中间那一位就是那100岁的外婆。
外婆。
旁边是我妈还好好的时候。那这边是我跟我先生。那这张照片很有纪念意义，就是这张照片拍完以后，第二天早上我爸爸就摔跤了。就
哇，
对呀，
我可以看到圣诞节哈，圣诞老公公都在那边呀，就圣诞节的时候。
对，就圣诞以后，圣诞也就是一月嘛，一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刚刚还本来要开玩笑，四代同堂，因为有那只狗是第四代。
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温馨的一张照片。
是的，
我相信家人会永远永远记得这个非常快乐的这些时光。
嗯哼，
那安琪，你讲的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美华也这样讲，就我们虽然是在着重在生命末期的一些陪伴跟教育，但是呢，其实我们最终的，我们是希望，因为我们美华的服务，让大家在生命。在最灿烂的时候能够活得更好，所以要怎么样把要怎么走得好，要你平常的时候就活得好，那怎么活得好，就你刚刚讲的，就是说要珍惜，因为真的是无常，什么时候来不晓得，你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用摄影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是讲虽然会失去，一定会都会失去，但是呢我们拥有过，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能够好好珍惜。所以我们常常说不要等到我们打出来说要跟有机会说再见，对不起我爱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讲，你健康的时候就要讲。所以我们都常常说，你今天听完这个没事就打个电话给爸爸妈妈，跟他讲一下，哎妈我爱你，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中最有意义，就是我们的亲情嘛。所以我觉得我看到你这个全家四代同堂真的是非常幸福。
对啊，我还要呼吁大家，从来我连我都不知道，美华可以提供这么多、这么深入、这么全面的帮助
啊。
那
谢谢你，
我觉得大家都会不好意思去求助。那看起来你们就是训练好了，在那边等着大家去有需要去求援的地方，多好啊！
是啊，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提供一个这个联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华人大家都能够做一点点事情，替我们华人做一些事情，每个人做一点点嘛，那这个就很成就了。然后现在我们都推到其他州不光是加州，很多州，那我们的服务项目大家可以上网去看那其中安心茶话屋跟安心卡的服务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我们做很多社区的推动，比如说这份很重要的这个医疗法律文件，就是我们在大力推广的。因为为什么？这个就是减少不必要的遗憾，失去亲人已经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那有些是可以避免的痛苦，我们能够做就是事先做准备，避免。最重要就是说亲人之间不要因为想法不一样要替我妈妈，要替 Sandy 做一些医疗决定，姐姐跟妹妹就吵得不可开交，因为妈妈没跟我讲，那造成这个亲人中间的这个不和，那这个是可以避免的嘛。那我们就希望在我们大家都健康的时候，趁着 Sandy 健康的时候赶快把它写下来，那这样就没有争吵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参与。那另外安琪讲的，因为我们很多大概 80% 的工作吧都是由我们的志工在做，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志工能够参与大家做一点，那对我们自己也好，可以学习很多，我们做很多志工的培训呀。所以谢谢你给我机会做一个小广告。
等一下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会把这个联系的方式给各位看，然后跟各位说。但是在那之前我还想提出一个我的疑问，就是在安心卡里面有一张我看到，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帮我争取权益，是这样子的一张，是吧？那么是什么人能够帮助我争取什么样的权益？我会到时候需要有什么样的权益，而且需要有人来帮我争取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权益， 对医疗团队做一些要求啊。那最重要是什么？要把你的想法要在这个意外或者是说重大疾病发生之前就要写下来，到时候否则会就没有时间讲话，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这个表格啊，那就是代理人，代理人可以替你做这个决定。
所以就先要选择代理人，然后跟代理人沟通你希望得到怎么样的医疗，怎么样的对待，或者
我们会提供大家这样子的教育，让大家知道要怎么样去填写，要知道什么事情要讲什么，要怎么跟医生沟通。对，
我相信填写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犹豫，
没错，
也会有很多疑问，因为不知道自己有哪些选项，
对，
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尤其是长辈，长辈呢有些方面的话呢，他需要家人的一起做，因为我把我的想法写出来，家人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最好是家庭中间一起做，由一个受过训练的志工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起回答问题，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更有效用。嗯，
志工太重要了，参美华的参与太重要，
安琪就是我们的志工啊，他带给我们欢乐，我们每次做活动就有安琪在啊，就很开心。看你们整个这个话剧的团队很感动，你所演出来都是跟生命有关的，真的很感动，所以要谢谢你。
那么在这里也替安琪姐做个广告，因为她上次在访谈当中就说她在来了美国，已经是不是到退休之后还是工作以后才发挥了他在舞台上的天赋，或者是说完成了他在舞台上的心愿，现在不但戏演得好，而且歌也唱得好，实在是不可多得。
好可惜哦，现在这个 pandemic 哦，变成我们没戏可演，然后
没戏唱了
啊，没戏唱，然后合唱团好不容易现在才实体的 OK 但 OK，
所以就是现在呢，真的是这个疫情影响太大了。那么一转眼我们就到了节目的最后，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那如果您想要联络美华慈心关怀联盟的话呢，电话留言可以打866-661-5687。那email 的地址是 info@caccc-usa.org。 那么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请跟他们联络。那还有一个电话号码是916-835-4007，如果您能够看到我们的画面的话呢，就可以拍下来。今天非常感谢 Sandy 跟安琪姐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很快我们的节目已经到了最后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各位晚安。
晚安，别忘了，
谢谢雅秋，谢谢大家，
别忘了多用美华这个聚宝盆耶。
谢谢，尤其想要参加安心茶话屋，欢迎参加，你是绝对会非常 enjoy 这两个钟头，非常非常好的活动。
好的，谢谢。
好，
请大家告诉大家，谢谢哦，请大家告诉大家，再见，
再见。